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突然发生的南韩地方选举舞弊事件急剧发酵，几乎洗版了整个海外中文网站。这个选举舞弊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在选举舞弊之外，还牵扯出中共公安涉嫌可能冒充了南韩警察去执法这样的事，参与清场和镇压那些抗议民众的传闻究竟是真抑或是假的？南韩是不是真的已经被中共渗透到这种程度呢？在首尔南部叫做松坡区等这些地区都是比较保守派倾向明显的选区，就出现了一部分的投票站选票明显短缺。从6月3号投票的当日下午开始，这个消息陆续出来，发现在南韩全国至少有67个投票站，在首尔至少是有30几个的投票站都出现选票不足。部分投票站从当日下午大概3-4点钟开始，甚至都不得不中断投票。在这个同时呢，南韩警方在6月5号上午出动了几百甚至是上千名的防暴警察，在当地将那些抗议的民众进行强行清场，全部将他们赶走，并且同抗议的民众爆发了肢体冲突。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南韩民众抗议的规模迅速扩大。随着这个事件不断发酵，除了选票不够还要强行开票这种比较荒谬的剧情之外，不在籍投票这件事亦被翻了出来，成为这一次大选风暴的新的焦点。什么叫做不在籍投票呢？根据南韩现行的制度，只要是取得了永久居留权满3年以上的外国人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选举里面投票。在有投票权的外国选民当中，中国籍人士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在南韩很多基层的行政区，选举胜负往往只是相差几百票，而粗略地估计可以看到，在南韩已经取得了永居权的中国籍人士是高达10几万人，他们很容易成为可以左右很多地方选举的关键力量。中共稍微组织一下侨民团体去发动下，搞不好可能就将那个地方改变。多年以前，这种所有外国人可以决定本地政策选举的荒唐事情，早就已经在南韩内部引起强烈警惕，认为这个完全是引狼入室。在这次的选举舞弊抗议之中，居然还真的被不少选民发现有很多执法的警察是不懂讲韩语的。在南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之中，中国的朝鲜族占比是最高的，达到 29.9%, 差不多是 30%, 而中国籍占比最厉害的是占到了 8.1%。在网络曝光的大量南韩网友自己发出的那些影片里面，可以看到确实存在不少中国人去充当南韩警察的那些比较确凿的证据。当然这种做法的漏洞是非常多的。有一个小贩自己就说，他本人其实没有被聘用为警察的，是他的中国籍朋友被聘用为南韩警察，叫做巡查。但是他当时因为朋友屋企有事临时去了中国那里，就叫这个小贩替班，他可能会讲一些韩语，就着上了南韩警服去参与巡查，享有了警察才有的治安裁量权。当然除了这种聘用的，其实南韩还有数量不少都是来自中共警校的学生。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小红书这个网络平台上面，有不少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等政法系统高校的学生在这里发帖文，炫耀自己作为交换生去南韩那里做警察。中国和南韩多年以来关系都是比较密切的，双方可能有警方的合作和交流，这个本身不算得是什么奇怪的事。 但是如果这些来自中共公安系统的人员，他们真的是在南韩的现实之中出现在南韩的执法现场，而且卷入到了类似选举舞弊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中，甚至直接参与对抗议民众的清场，这个恐怕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不是简单的合作，派几个学生来学习经验交流，这种属于外交礼仪性质的事。那有没有什么证据呢？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答案是肯定的，证据是有的，而且还不止一两个，请大家持续关注。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血糖成日都降不落嚟，食药降落嚟，冇几耐又上返去。中医话呢个系肾气唔够啦，代谢糖分冇力量，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嘅草本，温和咁帮你将肾补起嚟，血糖自然稳，每日三粒，身体自然就会调。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还有一场风暴，这个是中南海的内斗大戏，这场风暴亦是一步接一步地上演。前两日有爆料说，北京的政协主席魏晓东已经被带走调查。中央纪律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正式宣布说，北京政协主席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魏晓东和蔡奇等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其官宣落马对习家军究竟有什么的影响，这个究竟是释放什么的政治信号。据大纪元报道，已经是党内二号人物的蔡奇，又加上中央党校校长的头衔，党校校长的级别高低和中共高层危机感相关，党内斗争为主的时候，二号人物是最危险的。蔡奇取代陈希成为中央党校校长，这个消息并不是中共官方正式宣布，而是央视6月5号播出的画面。蔡奇当日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出席毕业典礼，这个是他首次以该职务公开亮相，而中共党校官网上面的校长已经改为蔡奇。一般认为这个表明中央党校校长的职位又回到了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的前身是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它的地位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宪政前后地位很高，和当时需要进行最重要的战略转移，从战争夺权转变成和平治理，所以毛泽东本人是担任过院长。跨建政时期是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担任院长。到了1953年以后，党校校长就由那些二线三线人物担任了。显然是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政权已经巩固了，最困难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了，党内高级官员的进修培训将成为日常操作。正如第二年1954年中共有了自己的宪法，而放弃了共同纲领，用人大取代了被中共授权执政的政协一样。同样的道理，文革结束之后恢复中央党校，华国锋作为总书记兼任校长，讲明当时是非常需要对党内高级官员的内部教育，需要他们效忠新领袖和适应文革结束的新形势。党校校长级别的再次提升是1989年，那一年发生了天安门镇压，乔石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虽然任命发生在镇压之前的4月份，但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令到中共高层感觉到了危机。1989年以后一直就维持常委担任校长，包括两任是胡锦涛和习近平，一直到习近平第二任期才降级到政治局委员陈希。 反映了习近平自信增加，当然亦有人说是照顾陈希。但是这里确实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党校校长的职务和最高当局认为党内主要官员的忠诚度和局势对自己的影响是不是有利相关性很高。局势越不稳，官员越离心，党校校长的级别就越高。因为中央党校的主要功能是系统地培训党的高级官员，亦就是定期回路洗脑，以确保他们的忠诚度和对重大政策的把握。所以现在将校长交回给常委蔡奇，同以往一样，一定是习近平感觉到了危机，需要重新找回党内高层对他的忠诚。当然亦表明习近平对蔡奇的信任。从另一个角度看，蔡奇作为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他的实际权力被认为已经超过排在他前面的李强、赵乐际和王沪宁，成为仅次于习近平的第二号人物。他已经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头衔，现在又加上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担任党校校长可以说是惯例并不奇怪，但是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办主任就是极不寻常的。文革前的中办主任多数只是中央委员，文革结束之后历任中办主任在职的时候都是政治局委员或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包括习近平执政期间的前两位栗战书和丁薛祥都是政治局委员。丁薛祥在二十大之后以常委的身份继续在中办主任的位置上多坐了几个月，算是临时过渡。严格地说，蔡奇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常委担任中办主任的。这个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权力的枢纽，而不是因为坐在这个位置的人的级别高。在中国，中共中央是个很含糊的概念，可以说是中央委员会，可以说是政治局，也可以说是政治局常委。某个党委的办公室会比这个党委低一级。中办主任其实就是总书记本人或者整个常委会的办公室，不应该由常委担任，就好像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不能够做自己的秘书是一样的道理的。用蔡奇可能就是在政治局常委一级无人可用，或者是无人可以信任。中办主任掌握住中共高层所有的秘密，更加是有调动中央警卫团的权力。中共建政之后发生过至少两宗政变，第一次是捉四人帮，虽然当时是由时任总书记华国锋主导的，但是并没有按照程序罢免，而是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调动中央警卫团完成的。第二次就是捉张友侠和刘振立，情况就是类似第一次，同样是总书记习近平主导的，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程序就将军委副主席捉了，很可能亦是通过中办主任动用中央警卫团执行的。在中国大陆，如果真的要政变，必要条件是掌握中办主任或者至少部分中央警卫团，如果不是，就算是好像张友侠那样久经沙场，在全军有很高威望的老将亦只能够束手就擒。但是就算这样，中办主任亦只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好像常委这样的政策制定者。亦就是说，对蔡奇来讲，以常委担任中办主任并不是表示他掌握的权力更大，对中共来讲，需要常委担任一个低级别的职位是系统运作障碍的表现。在中共历史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期算是个例外，高层权力和路线斗争是主线，权力顶端的二号人物往往是最危险的，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二号人物， 即是对最高领袖巩固权力立下汗马功劳。刘少奇在延安整风当中为整风奠定了理论基础，帮助毛泽东重塑党史，建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率先倡导建立党的绝对权威，积极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此，刘少奇在中共建政之后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二号人物，但是亦种落了日后成为毛泽东心目中的头号敌人的祸根，最终惨死，尸骨无存。林彪在文革中亦是二号人物，他在文革前的1964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做了刘少奇延安整风时同样的事，在军队搞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树立毛泽东的权威，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其接班人的身份甚至写入了党章，但是仍然没办法避开和毛泽东发生冲突，尽管很可能是无意的，最后还是未能够逃出毛泽东为他设的圈套。华国锋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被毛泽东认为是二号人物。另外，毛泽东也没有能够活到他发动下一个路线斗争的那一日。习近平的疑心并不比毛泽东细，他已经将潜在的接班人全部清理了，但是这个并不表明他不会继续制造新的打击目标，这个和目标是不是反对他的关系不大。刘少奇和林彪都没有反对过毛泽东，并不代表毛泽东就会放过他们。因为二号人物确实掌握了一些权力，能够做出一些决定，解决一些问题，这个就有可能和大老板的想法不同，甚至可能成为大老板收拾他的理由。跟着我们讲下中共官场上下相宜、末日心态等沉船。据大纪元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美国、欧盟、国际政要纷纷声明关注，台湾和香港亦用各种的方式悼念遇难者，拒绝遗忘。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今年发表的文章尤其引发关注。专家分析说，六四事件之后引发苏联和东欧共产解体浪潮，现在中共亦自知经济、社会等出了大问题，官场出现末日心态，就等过一日。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名居正在新唐人电视台新闻大破解里面说，川普的话非常清楚，就是反共。欧洲各国简单讲就是没有忘记六四，纪念六四，不是反中亦不是反中国，是反共。名居正认为，当年苏联和东欧民主化的很多细节、很多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今日在中国大陆已经具备了，所以37年之后来看，中国民主化的机会比以前要更大，而且大得多。1989年之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个共产政权倒台，中共自己又被西方制裁。名居正说，六四之后，中共以为要被地球开除球籍了。邓小平在稳住局势之后，再次推动经济改革。后来中国又加入了世贸组织，对外的市场打开了，被禁锢的劳动力释放了。土地、原材料、交通、水电都比较便宜，摇身一变就成为了全世界投资的重点，变成世界工厂。邓小平那时算是有限度开放经济，有限度采取市场经济的一些政策，但是现在的党魁上台之后走的路完全相反，和美国打贸易战，强收香港，国进民退，清零封控，这四个错误政策再叠加三个因素，包括一带一路大送钱，一日到黑搞建军，穷兵黩武，和官员的贪污腐败，这样 中国大陆经济持续下跌，今年的增长率是 4.5-5， 这个是有纪录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加了水的数字。明居正说，一个社会如果经济开始大幅下跌，很快就会看到社会问题的爆发，这个几乎是一个铁律。现在大陆社会问题是非常之多的。第一，学历贬值，青年人失业率升高，大陆的这两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大概是在1200多到1300万左右，这些高校的毕业生包括905名校的毕业生，本来应该是去外商公司、去跨国企业，甚至出国去工作，现在沦落到开网约车。官方给出的年轻人失业率通常是在 15-17%， 就是每6到7个人就有一个人失业。北大去年有一个经济系的老师，他计算说青年失业率大概是在 46%， 差不多2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失业。现在大陆有一个新名词叫做烂尾蛙，他当然不能够叫烂尾蛙了，但是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够回家啃老做全职儿女。第二，人口危机严重，现在高校毕业生1200多万，去年出生是不到1000万，减少了300万，减少了 22-23%， 将近四分之一。人口下跌咁严重，幼稚园招唔到学生而关闭，几十万嘅幼儿教师失业。另外，人口结构开始老化，养老金唔够用，养老制度面临崩解。另外，仲有整个社会失业问题同中产阶级反贫，仲有自我了断嘅人增加，犯罪增加，更可怕嘅系报复社会。张献忠事件大量增加，当社会走到这一步那时，社会动乱就要出现，所以社会治理严控、网络严控，比如有人在网络发了个贴文，第二日就被请去饮茶了，这个是经常听到的。明居正进一步分析说，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知道大陆的经济、社会、外交出了问题了，体制出了问题，他们又不敢讲，就麻痹自己，能够贪就贪。同时官场大整肃不断，今日捉了一大批，听日捉一批，然后传说边个又消失了，边个又不见了。7个常委只是剩下2个，上将捉了一大堆，中将、少将就更多，文职的省部级亦捉了一大堆。大家都是在绞肉机里面，在绞肉机的上层就好啲，推到中层了就危险，到了下层的时候就差不多应该被绞肉机绞到了。所以大整肃的最后就是上下相倚，下层不相信上层，上层亦不相信下层，最后就是末日心态、沉船心态。官员普遍焦虑，一系就敷衍，一系就躺平。官方媒体猛咁喺度讲唔能够躺平，躺平就系罪恶等等。但系呢啲人官场躺平，一有机会压榨老百姓就继续压榨，有机会盘剥老百姓就继续盘剥，派人造反就去严控，所以不断咁喺度加大压力，增加压力。当然亦有好多人喺度为自己揾出路。明居正话，苏联东欧跨台之前都出现了大量退党潮，有些国家是比较少，退党退到 10%， 共产政权就冧了。苏联跨台的时候差不多退党是达到 20-25%， 亦就是说每4到5个共产党员就有一个退党了。中国大陆今日亦已经有大量的民众退出了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明居正说，目前有很多当时导致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瓦解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在中国大陆已经浮现，而且还不断在积累。因此直至六四37年， 中国民主化的机会比过去要更大得多。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低手机，搓下眼睛，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干涩不适呢？其实改善眼部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嘢，我对眼成日都好唔舒服，好疲劳。之后呢就买咗润眼宝，食咗之后效果真係好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好滋润，好舒服，冇咁痛。我觉得呢个产品真係好正啊。
听完 Lily 嘅分享，你係咪亦想令疲惫嘅双眼重新搵返水润感呢？而家正係购买嘅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购买三樽润眼宝，即刻享有7折优惠。快啲去健康520官方网站睇下啦，你嘅双眼值得最好嘅呵护。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